在这么清静的一天开始，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一方面非常的感恩，因为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在这一天能够享受你的带领、你的祝福。主啊，我们也非常的诚恳的求你，让我们这一天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香气，能够活在你的旨意里面。你也用你的大爱扶持、保守、遮盖我们，让我们这一天或坐或站，或走或停，或听或说，都能够享受到主你自己的恩高在我们当中。继续祝福我们这一天需要学习的体力、心力和灵力，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我们再一次求你，不单单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我们有一个感恩、愉快、喜乐的学习。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我想早上我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段。这个短短的信息哈，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人，那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好，我们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了，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啊，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念，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导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这说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它的前后有这样一个相关。这个经文发生的这个事情之前，那么耶稣曾经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在拉撒路的家啊，让他复活。当时一定有很多的群众，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见证这一件事情。那今天呢，主耶稣慢慢的要进入到最后在地上的那一周之前呢，就再一次来到这个伯大尼 啊。那玛利亚她知道这个耶稣在世上的这个末期，那么所以她就拿了一瓶极贵的这个拿达香膏啊。那路加福音当然描述的更深刻一点，他说他把那一个玉瓶打破，然后从头浇上来啊。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代表他把一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香膏呢，要全部用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啊。因为即使香膏用涂抹了就好了，对，何必要打破了啊？所以我讲打破的意思就是代表啊，就是不再为自己保留了，就是这支全部要用完了啊。那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引起在旁边的一些的人啊。路加福音提到旁边的人，表示说不止犹大，表示有许多的人可能看到心里面嘀嘀咕咕，那么不以为然的。那只是呢，只是约翰福音把那个花言人呢的名字点出来，就是犹大啊。他说怎么不把这30两银子变卖得到的钱拿去救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啊，所以有一点像是破坏一样啊，有一点责怪，好像不应该这样浪费啊。那当然主耶稣知道这些心里面嘀咕的人，那当然他更知道这个犹大，所以这个约翰的这个作者呢就特别把犹大的心理表得很露骨的，说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想要照顾这些穷人，而只不过是怎么样，他是贪财啊、哦、呀。那当然重点我是要强调，主耶稣在那个时候终于讲话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周济穷人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机会啊、哦、只是呢不常有我啊、哦、不常有我啊、哦、那我就在常常在想啊、哦、主耶稣在地上那跟学生这么亲近啊，那么亲近到一个程度，等于是吃睡工作都在一起嘛，哦。可是竟然这些门徒们呢、啊，都还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表明他在时日不多的这种心情跟他的提醒，哦。而且看到主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好像大家对他的这个认识呢还是一知半解一样，所以就不太能够很珍惜跟这么啊、哦、特别的这个神子在世上还有这么短的时间的那一种心情啊、哦、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在最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就在最后那一刻，有没有连在那个时候呢都还没有办法警醒，连他最亲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也是，主耶稣感叹说：“你们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哦”啊，其实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意思就是还是一样，刚才我所说的，还是不够珍惜，还是不够看重，在地上就要跟他的老师诀别了啊、哦，这种心情。啊，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Bill Gates。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事情吗？你们有没有人注意到？啊，退休了啊。那他其实在5年前的时候就发表过一个消息，就是他辞去 CEO， 就是实际在经营这个微软公司的最高的这个职务，只保留董事长。然后他当时就说了，他未来几年以后也会连董事长都辞掉。啊，当时发表这个的时候呢，倒是蛮震撼一些人，因为他是创办人，而且微软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他怎么说要把 CEO 弄下来呢？啊，但是他后面有一个解释，他说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多能够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啊，以前我们都知道 Bill Gates 是一个全世界很有钱的人，对，这个我们早就知道。可是对我们来说，对，尤其对我来说，好，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就停在这个地方。可是自从5年前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Bill Gates 这个人哈，蛮有智慧的，他很有福气，他除了世界上最有钱，那他又悟出了 这个亲情的重要。哎，好，那几年以后呢，他最近上个月那真的是宣布连他的董事长职务都辞掉了啊。然后这一次他发表他辞掉了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全时间跟他的太太来投入在公益事业，而这个公益事业的所有的基金呢是他个人自己捐出来。其实在之前他这个基金会已经全世界最有钱的基金会了，已经有两三百亿，尤其是这个啊有一个他的好朋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临时巴菲特又把100多亿又捐给他，有没有啊？因为大家很信任他所要做的，所以他早就是全世界这个基金会最有钱的。可是他最近退休下来的时候呢，全部退下来他还说他现在的财产将近有500亿美金，他在有生之年还会把全部都捐出来哦，而不是要留给他的家人哦。那我就觉得这个 Bill Gates， 我们当然都不认识他啊、哦、可是我们在猜想像他这样的人啊是很有所谓的基督徒的那一种理念跟信心跟信仰的这种实践啊、哦、yeah。那我想他应当是基督徒吧，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是天主教徒，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宗教信仰是怎么样呀？不少，最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很可佩的、哦、呀。那 我为什么会今天特别早上分享这一段呢？因为我常常在觉得、哦、不管发生大事情小事情，我们人生其实今天我们做到这个地方都是各种的抉择累积的结果，对，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我站在这个地方，都是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抉择促成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那未来我们会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呢一样的道理会根据你的抉择，对不对？就像一样，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海边，我们不要来上这样一个课啊，连这个课程我们都不用报名，对吧？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的抉择嘛，对不对？那抉择是根据什么？抉择就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或者是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值得我们抓住的、珍惜的啊，这个就是抉择的各种的最后的考量。那从我们基督徒信仰上来看，就是说从信仰发出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呢优先次序是当作我们抉择的啊、哦、呀。我是在因为从事这种家庭工作，我就更容易悟出说那个我们常常讲的珍惜这两个字啊、哦、其实从亲情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选择什么是最重要，就是亲情嘛，对不对？哦，对啊。有些人啊，真的是不懂得珍惜啊、哦。就像主耶稣提到那个有钱人财主，不是说财主不好啊，可是呢，他以为有钱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平安喜乐永生啊、哦，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是无知的财主。所以什么叫做有知的财主呢？就是知道我们拥有这一些都是暂时，然后这些暂时的东西能够带出一个永恒的结果，那这个才就是智慧。所以 Bill Gates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其实他这个钱从数字来看也是一个暂时的，对不对？哦，因为坦白讲有一天他也带不走啊，可是他就有这个智慧，知道他在有生之年要把这个有限的东西要化成，我们不管说是无限，不过是可以化成怎么样相当的长期的，而且相当广的，能够加惠很多的人。那这样的话那个有限的财务呢就变成有无限的价值了、哦、我昨天提到说关系很重要、啊、其实我想人，如果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人死了以后啊留下唯一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关系、哦、你去参加那个告别礼拜，那个告别礼拜 不是说一定，不过有相当的程度就是反映这个人生前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哦，会去参加这个告别礼拜，都是这生前这个死去的人跟他有过怎么样的关系。哦，所以你看也是，我也是一种关系造成我们到最后人家怎么样看我们，想念我们，纪念我们。哦，所以 Bill Gates 我想这样的一个抉择哈，那么是非常非常有智慧。那我们当然跟 Bill Gates 不能比，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也一样可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最近有几次跟长辈们在一起啊，那我就最近比较常常在鼓吹，我们这个华人不是习惯了吗？就是有钱到最后就要留给谁啊？孩子嘛，哈，这个好像是几千年的一种传统。可是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哈，你把钱留给孩子有必要吗？哦，尤其有一些父母我所知道的，我也辅导过这样的家庭，生前孩子很需要的时候父母抓得很紧啊，然后口声声的说反正将来都是要给你们，有没有啊？结果孩子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不愿意全力的支持啊，还是要掌控，到了他抓不住的时候，那当然的法律上也规定就是要分给孩子嘛，结果这一分呢，孩子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太需要钱了，有没有？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有的突然增加了这么多钱，反而造成父孩子怎么样，不太懂得感恩，那个时候不叫做感恩了，那时候是觉得好像我分得到应得的嘛，有没有？哦，然后呢，因为反而太丰富丰裕了，对有些人来说，所以反而怎么样，就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因为得到财产呢，产生负面，包括贪婪呢，所以造成很多反而为了分财产，兄弟姐妹就不认人，有没有？啊，所以我最近跟这些长辈们呢，我常常说，我说啊，生前孩子需要的时候，反而是应当我们多帮助他们一点。啊，那在晚年的时候呢，其实不要急着，甚至根本不需要想说要把财产呢将来分给他们。好好留着自己，除了当老本以外呢，把它当作维护经营家人亲情的基金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像 Bill Gates 有这么大的基金会，每一个家庭都你自己可以掌握一个家族基金，这个叫做亲情基金会，你们夫妇自己当董事长，然后每一年一次或两次啊，除了平常以外了，比较奢侈一点的，最近大家知道这个做 cruise 很好玩啊，每一年一次两次家族的这个 cruise 的这个旅游啊，由老爸老妈来负责招待啊，年轻人他们有的是有钱可是没有时间，有的是有时间没有钱啊，那在 cruise 上面呢就比较容易，包括解决照顾孩子这些问题，然后虽然花费比较高一点，可是呢有钱嘛，对不对？老爸老妈来那个，我想孩子反而会得到实质的感觉到好处，而且呢我们可以善用这些钱来继续维持这种家族的关系，有没有？好，我想主耶稣说不常有我了，我们都是老人家，有一天呀，我们当中在座当然年龄都不是很大啊，呀，不过我确实感觉到说我们确实这个观念要有一些的调整，从主耶稣这样的事情也提醒到我们，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啊，不常有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早晚会离开世界，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的孩子早晚会离开我们身边，不一定是因为死亡了，就是不在身边嘛，对不对？哦，所以能够用我们的有生之年跟资源哈，能够多选择，第一优先是在维护这个亲情家庭生活，啊，就像那个玛利亚。相当的破坏啊，对有一些家庭来讲，全家族招待去做 cruise 也是相当破坏，对不对？哦，不过如果你带着说，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维系啊，我们很可贵的这个亲情啊，啊，有的时候奢侈一下又何妨呢？对不对？尤其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善用资源的一个好的方法，从家庭的角度啊，我不知道这段的分享你们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里面有什么样的 的感触或者是说回应，有没有？啊，有没有人要发表看看？哎，是。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看法。
哦。
我就是说上个礼拜，我每天早上去打球，有一个退休的朋友。我们生活是非常简单，也是非常节俭的。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孩子他们不需要我们。但是他说每个礼拜他唯一的比较 expense 就是请孩子在家再吃个饭。
是。
求助申请我是非常
的。是啊是啊。很好。呀，就连吃饭就感觉到很可贵了，更何况
不一定是要到做非常 expensive
对
那个东西。
对啊，对，这就是有在有善用资源去维护啊、哦，这个就很好。那假设做得到偶尔奢侈一下，那我想你可以想象家人哦会更 appreciate 哦。那、确实做 cruise 是非常好的啊，我不是在帮 cruise 公司推销什么，不因为你知道在 cruise。第一，大家跑不了，跑不了，对不对？除非你要跳海嘛，啊、哦，然后心情愉快，然后大家又不用担心吃的，啊、哦，这些，而且随时都有吃的，那个气氛、那个环境啊、哦，确实是很好，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有带小孩，有一些时间是全家人时间，有的时候是大人的时间。那小孩子的，他们可以有小孩子的program，在 cruise 里面都设计的都很棒。好，还有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早上哈，我想给大家，我们继续再谈这个家庭事工的实务的这个规划的部分。那在这个之前，我想给大家，昨天我说。要给大家的这个是我们曾经有一年，我们用高 EQ 的单身，对不起，我给我一张哦，高 EQ 的单身贵族当做主题的一个营会哈、啊，给你们参考一下。这是一份家庭营的，这个单身营这个是2006年，那个家庭营的是2005年，我们美东办的一个。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哈。那美东这个家庭营呢，就很有意思，因为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简春刚博士嘛的大名哈，呀，那林国亮牧师呢，你们应当也听过他嘛哈，呀，呀，很少人知道说我们这三个人，我们有相当长的渊源，哦，我们三个人都在台中省二中。先后毕业，你们有没有台中市人呢、啊？没有哈，呀，那台中省二中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从学术啊这个考大学的角度来看啊，那么我跟简春安就会认识呢，是因为我们一起在学校参加这个合唱团，那后来就认识，然后后来我们就啊那时候年轻嘛，我高二，他高一。我们就发起成立这个叫做英式团契，因为我们那条教会的学校的条街叫做英式路，我们就成立英式团契。好，那就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刚好在那个学校对面，我们就借用那个地方嘛，每个礼拜有一次的聚会啊，不错，我们每一次大概都有20-30-40个人，在那个年代哈、哦。那么而且我们这个很热心啊，常常要聚会之前那个早上礼拜三中午啊，因为我们是下课以后聚会，我们就会到各个教室去发传单啊、哦。后来才知道，其实，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换华的，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所谓的换华，就是教官如果知道，一定会很糟糕的哈、哦。啊，我们就去到每个教室，哎，你们班上有没有基督徒？啊、哦、啊、 好，没有，就是我们欢迎你大家这样哈。那林国亮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去班上去花的时候，他说他才初中，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哈，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要去，我们就花给他，所以就把他带去我们这个团契。所以他的林国亮的信耶稣是跟我很有关系，就是我们这样把他骗去教会，骗去团契的，可以这么说。他那个时候很小很可爱，我还记得。那我是当第一任的这个团契的主席，那我高三毕业以后就交给简春安啊。那没有想到我们三个呢，后来先后都做这个跟家庭有关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台湾像宇宙光啊，有几个机构呢，一直后来知道我们这个因缘以后啊，很想要把我们三个凑在一起举办，就是连讲座也好了，就是说大家有一次三个人同台哈，结果都几十年真的都出不成哈。有一年那时候我在长庚的时候，林国亮回东海，那简春安也在东海，照理说那时候已经快要可以了哈，宇宙光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九月，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八月林国亮呢临时决定又回到美国这个施哲他的协会去了啊，所以一直都没有促成，所以总算到2005年啊，我在2003年就把我们的时间叫他们先排出来，两年前我们就约好，所以总算2005年是有史以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能够有机会去领会啊，那我们就带领着美东美西两次的这个家庭营啊，那这是美东其中还留下来的这个材料了哈，你们那等会儿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第二段时间也大家也来规划一点这个家庭方面的事工哈。好，那早上呢，我想我们昨天谈完了这个婚前事工的规划以外，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窗户打开，这个很闷的。你们那边有空气可以对流吗？啊，如果不开冷气，最少让空气对流一下比较好。会不会太吵？还好哈。好，那么婚姻事工呢，我们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不强烈不再详细谈了。不过我想我们稍微需要再 review 一下这个事工。我们说很多的人进入这个婚姻呢，是带着这种梦想，也就是说偏差甚至也是错误的一些的想法啊，所以这种观念进入到婚姻里面呢，当然很快的就会梦幻幻灭了啊。那么幻灭之后，很多人很不幸呢，采取的是结束终结这个婚姻啊，那么这是很遗憾。可是我们知道，假设能够稳住，接受帮助，或者是努力改善，重新彼此了解，真实的去面对实际的婚姻，其实很多的婚姻可以从这个危机变成，还是打关起来哈。好，那你冷气开了没有？好，那你这样的灯可以该关一点点哈。死亡期啊，死亡期。然后呢，如果能够度过了这个重新面对这个婚姻的真实面，其实很多的夫妻呢，可能从来没有体会到彼此可以成长，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关系，不管是情爱啊，那我们称作晋升期啊。那可是晋升期，希望我们从侍奉的角度呢，是希望能够开展出婚姻的蒙福带给别人的蒙福的这一种啊，也就是我们如果以事工的配合上来看的话，其实要解决梦幻期的种种问题呢，最需要的是要正确的教导啊。那当然没有错，为什么我们说婚前教育很重要，婚前事工很重要，因为这个婚姻的教育其实应当先从婚前就要开始，对不对啊？所以那个都是很连贯的。 你婚前做好婚前事工，我想婚后的这个梦幻期啊就会减少哦，或者是不会有太多的带出一些不恰当的观念观点的进入婚姻啊、哦、那在有碰到这个梦幻期，也就是开始有矛盾有冲突有失望然后有适应不良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很早就有辅导的这种服务啊、哦、尽早辅导啊、哦、所以这个观念呢要建立。很可惜我们长期呢还是比较不太接受辅导哦。可是我刚才提到，假设我们婚前事工做好，因为婚前事工最后有一段叫做婚前辅导，那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婚前接受辅导的人，婚后接受婚前辅导的意愿就比较高，因为他已经慢慢体会到哦，原来辅导不是那么坏的事情哦，原来辅导也可以这么的欢庆，也就是说你从成长从突破的当中，夫妻可以得到很大的这个福气啊。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发展期的需要呢，就是希望有应当设计一些比较属于成长性的强化性的增长性的这个事工，来帮助婚姻怎么样强化那个关系啊。因为终究我们第一次我就提到，我们经营婚姻不是哎呀好在我没有离婚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是要怎么样享受神在婚姻的祝福，你还记得吗？我们特别用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有哪一个人还记得这节圣经里面的重点？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它里面最主要的后面那几句话就是说，在这一种所谓的劳碌虚空的年日，你们应当跟你们所爱的妻怎么样快活度日啊、哦！如果把我们早上我短短的一个信息就是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彼此不常有我了哈，所以就算到晚年，我们还是要更懂得珍惜快活如度日啊。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长辈哈，到了年老了，婚姻还那么糟，甚至于走不下了，那我就这个是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啊。人生到了这个最后应当是最珍惜的时候呢，却发现到说，我现在如果再不跟他离婚，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自由？哇，这种话实在啊，要不然让我们觉得好可怜呢、啊。几十年下来，原来那么痛苦过来的。所以，像这样的婚姻代表什么呢？他们虽然没有选择离婚，可是他们呢？他们等于怎么样？从人生的这个过程来看，他们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应当是在所以以年日来看，他们还在怎么样？还在幻灭期，只是。他们没有勇气采取离婚，但是有勇气采取什么呀？忍耐啊、哦！我常常说，其实一个人如果愿意把忍受梦幻期的痛苦的精力拿出一半，甚至于三分之一，就可以改善婚姻很大。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不简单的，你要勉强维持不愉快的婚姻，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你同不同意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们就是选择简单的，就是忍耐就不离婚这样。其实我常常从物理的现象来看哈、哦，人在忍耐那种情况之下，从心理的角度，其实要付出的心力是更大，对不对？你想想看，两个人住在一起，你要不讲话不简单的，你说对不对？啊、哦，想要讲又不能讲，你看，想要讲又不能讲，就是你要加倍的心力去把它压下来。想要讲的冲动，但是你又不能讲，有没有？但从数学上来看，每一次都是要 double 以上的这个 energy 的付出啊、哦。所以为什么婚姻不幸福的人，如果长期这样下来，疾病、胃溃疡，甚至癌症都会逼出来，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这种负面的 energy 的投入。所以很可惜啊，我们希望在这个阶段呢，要真的是能够突破，而且有成长。那成长以后，我们希望给他们有装备，才能够配合他们有这感受到这个晋升。因为当每一个人晋升的时候，都会很想要分享自己晋升得到的经验啊，然后呢，从过来人的角度告诉别人，你们也可以这样。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喜欢出来做见证，喜欢分享给别人，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想要他想要怎么样 想要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婚姻经验 来侍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要给他们更多的装备了啊。那到最后一面装备里面有侍奉的机会，同时带出他们的婚姻开展出更广大的这个一片天空啊。那我相信夫妻能够最后一起侍奉呢，这是最蒙福的一个事实啊。好，那我想我们就根据这样给大家再稍微简单的复习啊。那我们来设计一些的课程，不过呢在这个设计课程的当中呢，我们以前提到这个婚姻的事工呢，除了主日学的方式、团契的专题的方式，那么还有我们说去做 cruise 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方式。那我想其实最普通的，而且在这么多年来印证最有效的，就是标准的三天两夜的这个夫妻恩爱营那我想这个是如果你参加过的人大概是印象还是很深刻那如果没有参加过的人我昨天稍微调查一下，好像我们差不多有一半还没有参加过。那我想今天我要特别请这个韦超兄那他们来分享几分钟他们多年前那么参与在这个嘉兴的这个婚姻夫妻营的这个事工那我相信他们有很多的心得那我想要介绍这一方面呢，就请他们来现身说法，我想是最直接的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他们还是要麦克风吧要不要麦克风？来。
近一点大家好，那个我知道当中我们有许多夫妻已经参加了恩爱夫妇营那。我们就是今天来介绍一下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夫妇恩爱营三天两夜的内容跟它的进行，然后我先生他做最后的结论跟补充这样子那三天两夜的课程可以讲它的内容那我想它的设计是有三方面，因为三天嘛它就第一天呢它就从知情意，这样知就是比较认知的部分，然后第二天就是讲到情，就是感情进入感情感觉的部分，第三天就是意志那我想它是三天两夜，它是有差不多两到三对的我们所谓的带领夫妇，就是这些人他是受过训练的，然后呢他带领差不多20对以内的夫妻，然后一起来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会场当中，所以刚开始就是大家都不太认识所以他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呢，他就是先开始就是一个重温旧梦他起先是让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的能够去回想一下你们过去谈恋爱的感觉，然后你们认识的那些让你们去回忆，然后也能够介绍给这个彼此大家互相的认识这几对的夫妻。那然后呢他接下来他就是用婚姻的受苦论他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来讲到婚姻本身，他说是一个受苦的，可是虽然是受苦，他强调是无后门有天梯他这堂课。那接下来呢他就是在认知部分就讲到男女的大不同你要认识其实男生女生本身的创造里面他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呢谈到一个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婚姻的影响确确实实非常的大，而且实在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它带到我们的婚姻的当中的，所以如果你认识你的原生家庭，你认识配偶的原生家庭，也许就像打开一盏灯让你们看清楚你们婚姻中原来是受了很多原生家庭的影响 那接下来就是存款提款，它主要强调就是婚姻当中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感情的户头哈，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感情当中我们彼此的来存款，然后避免那个提款哈。那晚上那一天的晚上呢，其实也蛮重要一堂课，它就是讲到沟通哈，因为接下来的两堂课其实跟这个晚上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他就是沟通，他就讲到是沟通，教导大家沟通的层次啊，沟通的技巧啊，一些比较是认知部分的一些的沟通的理论这样子，也教导有一些技巧来教导大家怎么去沟通这样。那第一天过了以后呢，第二天就是比较讲到感情部分了哈。那感情的部分第一堂课他就讲到是感觉就是感觉，好，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容易知道说，其实沟通很重要的部分是要谈感觉哈。我们常常就是讲到我的想法你的想法，我的意见你的意见，所以夫妻难怪会吵架哈。其实用感觉这部分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争执哈，因为感觉本身比较没有对与错的那种 judge 哈。那我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个沟通部分，它第一堂课很重要，就讲到感觉就是感觉。那你就发现他的课程是环环相扣的哈，起先沟通跟你讲完以后，他就感觉就感觉，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化解冲突哈。那化解冲突是夫妻之间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用了两堂课来讲这个化解冲突一、化解冲突二哈。那他会有实际的操作，带领夫妇本身做一个 demo 哈，然后让夫妻他们再分小组，然后分小组以后，然后带领夫妇会下去看着每一对夫妻他们怎么样去实际的操作，这中间有什么技巧性的犯规啊什么哈，就马上的去可以指正他们。所以他这两堂课，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清垃圾，我们讲到清垃圾哈，家里每一天都要清垃圾，那夫妻之间其实也常常要清垃圾，免得垃圾堆太满了就很臭了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些课完以后呢，他下午有一个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他也有就是说带领夫妇你可以预约时间可能每一对夫妻20分钟，如果你很想跟那个带领夫妇谈一些你们私人的问题的话，他也有这些的，也有这些。那如果你不想的话，你们夫妻可以在附近走一走啊，散步谈一谈这样。那这个是预备第二天的晚上，第二天晚上呢，他的晚餐特别，他叫做情人晚宴哈。情人晚宴他有一个，他也是设计的，就是说让你们夫妻能够好像重回你们那个婚礼的那个过程哈。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些的就是。是婚约的重新的在誓约啊，或者反正他都有一个设计啦，就是让你们夫妻感觉说，哦，我好像又回到，尤其是姐妹哈，长期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种里面啊，他可以重新的再回到那个婚姻，就是当初结婚的那种感觉哈，特别姐妹都很感动。那天的晚餐过后的晚上呢，他就配合就是谈到性与亲密哈，那这个也是对夫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哈。那这两天过完以后呢，第三天我讲到就是他是讲到知情意哈，那意就是我们的意志哈，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抉择，你要不要爱，你要不要饶恕，它是一个抉择。所以第三天的第一堂课他是讲到合一哈，他也用圣经上约翰福音那边耶稣在要离世之前讲到跟门徒讲到合一的问题，所以他这堂课比较是专题式的，那一般也是弟兄来带哈。那在这合一里面讲完课以后，他就有一些 demo， 就是彼此的饶恕哈，还有波饼哈。那波饼也就是在神面前像我们主日一样，就是有吃耶稣的血跟那个波饼那个哈，那个当然它是个仪式，但它也是在每一对夫妻里面能够比较彼此互相愿意饶恕，愿意说彼此过去承认过去对对方的一些亏欠，然后彼此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立约跟那个赦免，这样饶恕。那这堂课这个是一个早上，整个早上都是在进行这个，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三天两夜的最高峰哈。那因为夫妻能够在神面前这样彼此的愿意饶恕，其实他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哎，三天两夜好像 前面两天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但是第三天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break ice break 哈，然后夫妻可以重新的再一次在神面前再一次，即使没有信主的，我们都看到他们都很愿意在彼此的面前然后认罪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营会，在这一堂课你会看见。然后下午呢，他就是一个快要结束之前，他讲到说行动与计划。行动与计划就是我们在这三天两夜里面，我们已经上那么多堂课，可是我们知道不够哈，我们希望说回去以后，我们还可以有五队或者四五队，然后分成一个小组，在住家的附近最好。然后他们有跟进的一些的课程，然后希望你们在约每一个月或怎么样，能够再一次的 follow up。那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你们夫妻两个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的有一些计划呢，以前你们都没有做到，可能他会计划说我们每两个礼拜我们约会一次，然后我们每多久我们要一起运动啊，我们也可以一起的去做一些探访啊，或我们一起阅读什么啊哈，这都是有一些计划，可以夫妻有一些计划的。那最后下午就是一个见证这样子。所以这个课程虽然是好像安排的是这样子一个是一个模式哈，可是其实最重要是带领夫妇他们怎么样的去现身说法，他们怎么样的去把他们的生命呈现出来。那你会发现很特别的是，常常我们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跟另外一对带领夫妇我们不熟哈，可是在座的那个夫妻他们都会说，你们是不是很久，你们是不是同一个教会，你们是认识很久。其实我们有时候都根本不是同一个教会，也不认识。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所说的合一哈，夫妻之间的合一，再加上同工之间的合一，就会带下很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就会有影响这样子。那这个是我的分享。
那我就很简单的补充一下，就是那就是从2003年到差不多四年时间，在台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事团队，一共将近有1000对夫妻参加，其中有200对是牧者牧者200对，那差不多50次营会。你看这样下来，差不多平均每一个月都会一次营会，一个周末了，不得了那当然不是我们全部带，我们训练一批的团队去带，可是也付出蛮多的心血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牧者，他们其实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冰山那个在要撞冰山，要承担很多问题，都是累积很多年的。那能够借着这样营会，我是觉得非常的好，能够帮助我们自己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个营会它能够成功有三个很重要点。第一个什么？它的菜很简单就像炒菜一样，厨师你不用太复杂，这个12个课程，但它很简单，可是炒起来就色香味俱全所以不用太复杂的这个课，其实很简单。那第二个呢，就是生命的呈现就带领夫妇生命呈现一个团队的服事。那这个课程不是一个讲座或者是硬邦邦的一些学理在讲，是一个互动，而且最重要就是带领夫妇他生命的一个呈现那而且不是一个人带，是夫妻一起带不简单一起来带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感谢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呈现出来的时候，下面的学员他们就觉得说天下男人一样天下女人都一样那在团队的里面，在小组的里面互动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个是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那带领夫妇愿意敞开自己的时候团队的服事就那个 power 就出来。第三个成功的要素，我是觉得是靠祷告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其实在外面一些世间的一些世上的一些俱乐部啦，或者一些团体，他们也办一些营会，可是我觉得我们是有神话的基础来做这个教材的一个根本然后再加上每一天我们聚会前的祷告，聚完会以后检讨祷告，那整个带出来是圣灵的工作。我想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那当然我想带领夫妇需要去接受训练以前我们还没有成立这个团队前，我们也自己看的教材随便带，有时候是用一天下午，有时候有2天1夜可是有时候带小孩来那个效果都不好最好的话就是小孩不要来有些夫妇真的你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把小孩放过来，也没有说单独带着太太或者先生一起来度个假，都没有。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3天2夜把人圈在一起，放下工作，放下服事，放下小孩，能够专心在这里一个互动，我想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如果说 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参加过，我是建议你们把握机会来参加。那如果有机会你想投入这个家庭事工的服事，那跟叶牧师、跟我们，或者是跟一些类似这种基督教团体的一些这个机构来做这种恩爱夫妇营的，我是非常值得去投入。谢谢。
好，不要鼓掌，鼓掌。今年的
夫妇营是八月一日。好，我们真的很谢谢他们夫妇哈、哦，这么多年的投入，那、把他们的心得扼要的分享给我们。那我昨天提到说，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要求里面呢，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半年一年，最晚在一年内，我们一定要去参加，如果已经结婚的人了哈，去参加一次这个夫妻恩爱营啊。那因为我们的地点就近就在这个嘉兴的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夫妻营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我们当然是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哈。那刚才我听到有人说八月有一次是吧？八月底就是Labor Day weekend 嘛，哈、哦，呀、yeah, ，是。
八月30号、31号、9月1号。
很好。
截止报名日期是7月，之前一个月。
好，好，所以大家都认识这个姊妹叫什么名字？
真兰，
哈、
哦。谢真兰。
谢真兰哈、哦，希望找她报名，好不好哈？呀、哦。Yeah.刚好这样听起来，我们刚好那个 weekend 我们在南加州，我们自己也有办一个呀，感谢主，这个营会确实会带出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哈、哦、呀呀。那我这次我们八月底要办的这个营会，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其实六月底就名额满了。那上个礼拜还有一个人从外州。他说他要带四对夫妻来参加哦，呀，那谈了很久，我们跟这个旅馆联络找不出房间，所以是没有办法啊、哦。那么我在想呢，如果我们将来要做婚姻事工啊、哦，我想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啊、哦。那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是。将来我们在要看你们的实习学婚的时候，你们就要写这一类的报告，就是说你们到底有参加哪一些啊？但是我昨天已经稍微提到了，对不对？哦，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把这个当作一回事，那不只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帮助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先去体会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跟夫妻恩爱营这方面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哦，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哈，请大家记得这个八月底。那在八月底不行的话呢，那么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二月
哈，好。
情人节那一带。
哦，情人节那一带是呀，所以你们应当尽快的规划这一次或者是下一次哈呀。那当然，我想如果你们有的教会人数多，愿意知道这个夫妻恩爱营。你们愿意自己教会办啊、哦、那当然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这样的话啊、哦、那可以跟嘉兴或者是真爱合作都可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同时就把这个夫妻恩爱带到你们教会去，然后你自己参加又可以在教会开始推动啊、哦、我想这个也是很好，那将来你们在教会也许可以继续来配合这样的一个事工，好吧、哦、OK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因为三天两夜的夫妻营我们已经很详细的听到了，我想我们就早上不规划这个，我们现在就回到昨天的那个小组，我们来规划一个10个课程的一个夫妻的婚姻教育的课程、哦、那这个就比较简单，时间我想大概比较不会花得很长、哦、我们给大家呀20分钟的时间看看好不好，20分钟的时间试试看哈。那现在就回到昨天的那个小组，好吧？一样还是要记下来哈，好吧？
只有讲10讲的。
对，只有一起规划这个十讲。
三天两夜的
就
不要。
那个不用了，对。
那个10讲的内容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
不一定哦，不一定。我们当然完全可以不一样，因为夫妻恩爱营有夫妻恩爱营的那种特殊设计的主题，那10讲我们可以有。但是多多少少可能当然有一些，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嘛，哦，那你们自己去想 好，那一样原则还是一样，内容还有有没有什么考虑到先后次序的问题等等这一些啊，呀，好，我们把握时间啊。